Hello，大家早安，我是 Kevin，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未来企业生存工具书的线上读书会。那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我们工读生的创办人 Paul 今天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本书，叫《先问为什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会先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想要办这样子的一个未来企业生存工具书的一个主题，是因为前一阵子这个 Paul 呢对于钱这件事情有一些困扰，所以他去找勇哥对答案，就是问勇哥说为什么钱那么难赚。那我相信，其实应该大家都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啊，因为就连我自己也会想着，感觉好像欲望永远大于你赚得到的钱。对，所以也想要请 Paul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当下你在跟勇哥对这个答案的时候，你的心境以及勇哥给你的一些回复，让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好 ，OK， 好，那大家好，我是 Power。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刚开完会嘛，你啊 ，Yuko 嘛，大家都在，
对，
都开完会，然后后来你跟 Yuko 走了嘛，
对，
对啊，然后就剩下我跟勇哥，然后就没有话讲，很干，没有，不是、啊，我就开始想到说，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在我内心深处了，那我发现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也许外表不一定表现得出来，可是我发现我的每一笔消费。背后都是带着恐惧
啊，
我都会去想说，我今天这笔钱我花掉了以后，它是不是浪费，或者是我花掉了以后，我会不会变没钱？因为我觉得钱很难赚，我觉得要工作非常的认真跟辛劳，我才有可能会获得酬劳等等，就是无限上纲延伸一大堆的思维，我就发现啊，原来其实我觉得赚钱是很难的。
对，
然后呢，我发现我还蛮怕钱的，所以刚刚好趁大家不在的时候，我就刚好来问勇哥说，那为什么钱那么难赚？
对，
然后以及为什么钱那么可怕？
但
过程大概是这样
啊、哦，了解。那勇哥回答了你什么，让你觉得、让你可以度过这一关？
哦，勇哥回答我的非常精彩。勇哥跟我讲说，以前的这些原住民哦，他们其实是生活在大自然。
对，
好，那所以呢，他们是透过打猎，或者是河那个直接取用那个河的水嘛，对，然后就跟大自然为伍，所以其实他们不会为钱烦恼，
对，
他们不会因为就是我下个月领不到工资，然后开始觉得很可怕，
对，哦，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框架，
对，因为他们跟大自然已经达成了一个平衡了，
对。
那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跟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尽量跟大自然保持连接，这个恐惧会降低。
多去接触大自然，
对，
降低自己的欲望，
对，这个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就是跟大自然结合这样。对，那你刚刚也有说到另一个重点，就是如果我们可以降低我们的欲望的话，那对钱的恐惧也会变少。
其实就是一个开源节流的一个概念，
对，
了解。那因为我相信说，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生活在现今的这个社会上面，一定会需要用到钱这件事情来去做一个度量的基准。那不管你是上班族也好，或者是你是正在创业的人也好，那钱应该都是现代人都会思考的一个问题啊。那也因为刚好有这个机遇，所以我们决定要去办一个这样子未来企业生存工具书的一个主题，来去让大家可以更早的、更快的往这个成功的道路去前进这样子。那像刚刚Paul 提到这个钱为什么那么难赚的问题，我认为有一个核心的点，就是我们大家都认为要努力才可以赚得到钱，也就是刚刚 Paul 遇到卡的一个问题的症结点嘛。就是我们好像一定要做些什么事情，钱才会出来，好像钱不会白白的出来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并不相信钱会从天上掉下来这件事情，但是勇哥他提到的反而是透过转换。他说，比如说像 Airbnb， 他根本就不需要赚钱，因为他是透过他的知识，也就是他的商业模式，
对，
他的知识转换成钱之后到他的口袋里面，所以他不需要努力，他只要透过转换，真正的有钱是透过转换来去让自己变有钱的。那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转换让自己就是相信这件事情呢？我认为一个很核心的基准，就是你必须要有足够的信念让你相信这件事情可以发生。那怎么样可以强化自己的信念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找到你人生中的为什么。你为了什么而活？你为了什么而坚持到现在？
对，
那你为了什么想要去达到你更大的一个梦想跟理想的地方？对，所以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一本书，先问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做的事情没有明确知道为什么的话呢，就会流于我刚刚的状况。
呀呀呀呀！
我会去想说， 我的这笔钱我为什么要花？
嗯嗯嗯嗯，
因为我并没有一个更大框架的为什么。
哦，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而花，所以你就会开始慌。
对，
如果你今天知道说自己为什么而花钱的话，你反而就不会慌，说啊这个就必要的啊。
对对
对，或是我就知道这个不要，所以我就不要花钱了。
没错没错，
了解了解。那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先问为什么》。那这本书的作者是塞门西奈克。那我们认识他，我们也不是认识他，我知道这个人也很久，应该有两年的时间了。因为我记得我们刚创业的时候，勇哥就跟我们分享这个人。
嗯，
然后因为他勇哥讲过一句很经典话，就是所有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要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那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快速的修行呢？就是去创业。因为创业可以把你遇到人生中你几十辈子遇不到问题全部都遇过一遍。那所以他就勇哥就介绍这个同样跟我们一样在修行的路上的一个连续创业家，叫塞门西奈克。然后他那时候在这个 TED Talk 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主题，他就是在讲这个找到你的为什么这件事情。
嗯，
那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主题，为什么的力量。那这个塞门西奈克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哦，就是黄金圈的理论。
嗯，
他就说其实人以生物的角度来看，人在理解一件事情，它是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的。第一个是 why， 就是为什么；第二个是 how， 就是如何做到；第三个就是 what， 我做了什么事情。
嗯，
那他说绝大多数的人，卖产品的人，他去理解一件事，他去跟你推销一个产品，他都是先讲 what，
对，
再去讲 how， 那可能不会提到 why。他比如说，假设今天你去一个电子街好了，要买一个电脑，那电脑人员一定告诉你说，我告诉你这台电脑它 CPU 很强，它 CPU 比其他电脑都强过 99%， 然后它的 RAM 是别人的两倍，对，它的显示显示卡应该没有一 T， 反正就啊那个 SSD 有三 T 这样，然后。他就讲完，他只是讲了这个东西是什么，他不会去，他甚至不会去讲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也不会去讲说我是如何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的。但是其实人类理解一个产品或是理解一个讯息的时候，他是从坏开始理解的，才会往下去探。所以他说比如说一般的这种推销员，他去推销你产品，你又想说感觉好像还不错，但是好像就哪里怪怪的，我就不想买。
嗯嗯嗯，
他就讲到了一个全世界最好的例子，就是 Apple
yeah、
Apple 是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的。我们相信所有勇于挑战自己的人都是为了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们相信唯有疯狂到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够改变世界。为了让这些疯狂的人可以真正的改变世界，我们觉得他们所使用的产品一定要是富有设计感，然后要可以让别人很容易用，然后它必须要是全世界效能最好的一台机器。
买了，
所以我们刚好做了一台电脑。
买了，买了，
你要参考一下吗？
买了，买了，买了。
这就是
什么时候可以买？
这就是 Apple 跟一般的电脑公司的差别。所以 Apple 明明就是电脑公司，但是 Apple 卖 iPad 也成功，卖 iPhone 也成功，甚至卖电视机上盒都成功的原因在于，
耳机更成功。
对的原因在于，它是用 why 来去跟别人沟通，而不是用 what 来去跟别人沟通的。那这个是它的第一个黄金圈的理论，来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的力量到底有多么的强大？
你这样讲我很感触很深的是，那个以前哦，那个 iPhone 4推出以前啊，
对，
你想说科技可以让我们远距离就是做沟通嘛，
对对，
好，所以你就会想说，你可能要买个电脑，
嗯，
但各家都说我支援视讯，
哦，
对，那然后那你要怎么做呢？哦，你要买一台电脑。然后电脑你要可能要下载 Skype，
而且要买一个，
你要
另外
买
一个摄影机，
摄影机，然后还有麦克风，然后开始要调设定，
好麻烦，听起来就好麻烦。
那贾博士那在台上他怎么做呢？他就 iPhone 4可以让你直接跟美国的儿子互动哦，
你就觉得哇，好棒
啊！然后他就直接演示给你看哦，然后呢，按个钮还可以让他看到你看到的哦。
你说转成前镜头的那概念，
对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它的规格都没有人家好。
对对对，苹果就是这样。
可是它整合成就是一种生活。
呀呀呀呀！
他觉得视讯就是要这样用，
一种生活中枢的感觉，
对对，而不是来跟你讲说哦，我可以视讯哦。
嗯，哇。那 Apple 真的是这领域里面最强的一个角色。
啊，你看他们做的东西，iPhone 也不是世界第一支智慧型手机。
其实这个其实 Apple 的电脑在全世界市占率，我记得只有 5%。
对啊，
但是全世界的潮流都是跟着他走。
真的，
这就是为什么的力量。第二个为什么的力量呢？就是他提到这本书里面提到信念，它能够撼动人心，也就是说你相信什么，别人就相信什么，别人不会买你的做什么。 他会买你相信什么，他会因为你的相信而去相信这件事情会真的发生。这个部分可以举一个我的例子，就是我跟 Paul 认识应该三四年吧，
差不多三年
了，差不多三年半
了。
因为那个 Paul 在跟我们一起创业之前， Paul 是一个广告导演，那因为我本来对剪影片就有一点兴趣，所以那时候我就去问 Paul 说这个影片要怎么样剪才会好看。然后因为
我回答你什么、
啊、我那时候关注的就只是炫技，就是啊怎么样剪会很帅啊什么的、但其实 Paul 给了我两个礼物，我觉得这是让我人生中最大的体悟。
真的假的？那
他
给我
第一个，
我忘记什么礼物
给我。第一个他就是讲真正最好的剪接就是让你看不到剪接的存在。
没错，
他说比如说像电影，为什么电影你可以入戏，就是因为你完全找不到剪接点他才可以入戏、那种很炫的那种你反而看得头很痛。第二个呢，就是在讲到这个信念能够撼动人心。 Paul 说怎么样剪出一支好的影片，就是你剪的这个影片要能够感动你自己。Paul 说他每次给客户的影片之前，他一定会看到剪到看到自己看的作品，他会感动到流眼泪，他才会交给客户。因为只有感动自己的产品才能够感动别人，所以信念很重要。它不仅可以让你的生活开始变得有目的，它同时也可以让你的信念可以被别人感动。
讲得真好。
那第三个，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也是困扰我很久的一个问题。他画了一个中型曲线，就是我们在这个统计学里面都会学到一个常态分布嘛，就是比如说诶今天一个球珠珠掉下来，它会掉在哪一个地方、到最后都会变成一个漏斗的一个形状，反向漏斗的形状。那他就提到，他说其实使用者也是一样，我们把这些曲线分层来去看，左半边的前面的 3%, 那它叫做创新者。那他的意思就是指说，你推出的产品，不管这个产品是什么，它到底好不好，一定有3%的人无条件的接受你的东西。比如说，我是一个做开箱的人，我就是要开箱文，这就是我工作的时候，我就一定要买这个东西。
你的产品越烂，我开箱我画的越大。
对，你不管推出什么，他们都一定会买的这种人。再来下一段是 13.5%。那 13.5% 的人叫做早期使用者。那早期使用者的意思呢，就是指说他们不会第一时间买，但他们有可能去听从前面这个创新的意见领袖的意见来去选择买这个产品。那再来后面就是早期大众啊，晚期大众啊，晚期使用者跟落后者。
对，
那他的意思就是指说，就像有些人，比如像那个像巴菲特，就是今年才换 iPhone， 之前他都一直在用折叠手机。这个智慧型手机产业来讲的话，巴菲特他就比较属于像落后者的一个角色。
不是因为他买 Apple， 所以给他一只 iPhone 这样吗？
没有，他买 Apple 很久，然后他说库克每次都要送他手机，他都不要，一直到这次他折叠手机真的坏，而且他再也买不到折叠手机。库克，然后库克亲自飞到巴菲特家教他怎么用 iPhone。
我以为说顾客开始设计折叠手机。
没有。那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其实你应该关注的是前面那 3%到13.5% 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是没有问题的人，你不管推出什么产品他就是一定会买，那他也不会有问题，他就是无条件的支持你。但是我们却花了绝大多数的时间去关心后面那些根本就不会买的人。
我们用 80% 的时间去关心 20% 不是那么喜欢你产品的人，
不是喜欢你产品的人。所以就是说他里面提到的一个重点，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就是感触非常多。因为像比如说我就回想到啊，我当初在做简报的时候，简报完最喜欢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问题？啊，那本来好像没有问题的人都突然好像有点问题哦。
对。
所以我现在简报都完全不会问大家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用其他方式转换，就比如我就会说，那请问大家有没有任何的建议或补充？就不会说啊，大家有没有问题？因为其实我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人。
对，
有问题的是你，我不需要花时间去处理一个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你这样还会让我想到我最早哈，比如出去简报的时候，
对，
我还会自己跟他讲说，这个部分哦，其实我觉得他还蛮多问题的，我自己就先讲，我觉得一堆问题。
对，那大家就不会相信你的话了。
对，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刚刚三个重点，就是第一个黄金圈的理论，第二个信念是可以感动人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中型曲线，我没有问题，那你有没有问题的这三个重点，我觉得是这本书里面让我得到最大的